马谡讨令镇守街亭，这令讨的不容易，为了镇守街亭，他献给诸葛亮写了个军令状，就是说这街亭如果我要守不住，您可以呀、把我斩喽。和这下了保证了，诸葛亮还是不放心呢，派王平跟马谡一起来，带了25000名精兵。诸葛亮是反反复复的向马谡做了交代，告诉他这个街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扎寨。马谡到这儿这么一看，这街亭啊无险可守，要想守也行，只得把人马扎在山头。就在这街亭不远处，这儿有一座山，马谡要在山上安营扎寨。王平一听，那可不行啊，丞相交代的很清楚，让咱们呢在要处扎寨，也就是说当道，就把这栅栏呢一个接着一个扎在路口，司马懿总有100万雄兵，他也难以跨越。您要把这个营寨扎在山上，那可是不祥之兆。怎么呢？那山上是绝地呀。马谡根本没服，这山上怎么会是绝地呢？您想，如果曹魏军要把山包围了呢？马谡笑，那好办了，这么说呀，王平将军，你没看过兵书，我就给他来个平高势下，势如破竹，上打下不费蜡呀，那多容易啊。嗨，王平一听，什么呀，您说的不对，人家围山好办，假设人家要把咱们汲水道给断喽怎么办？那就是说山上的人没水喝了，那不得渴死吗？不战自乱呢。马谡一听，嗨，那更好办了，我就给他来个背水一战，兵法云直至死地而后生啊。王平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当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，不是就用了一个背水一战吗？哎呀，王平一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是什么时代，什么背景，怎么回事，地理条件各方面它都不同啊，您怎么能跟那儿比呢？说什么你也不能在山上扎营，休得啰嗦。马谡火了，就在那儿扎营。王平一看怎么劝也不行了，自己又是个副将，深了不是浅了不是，毕竟当着这么多的军校，也不能够跟这马谡打起来。那么马谡将军这么一意孤行，如此固执，我告辞了。王平要走，他不干了。马谡一瞧，这不好，怎么呢？你说这回去他要是跟丞相这么一说，是我把他挤兑走的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不清道不明啊。王平将军，我说要在山上扎寨，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说不应该在那儿扎寨。哎，这你不用劝了，因为我要大获全胜，战败司马，非在那儿扎寨不可，你也不能走。马谡将军，既然如此，这样吧，你给我5000人马，我就在当道要路扎个小寨吧，一旦有点什么事情，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，成犄角之势，将军你看怎么样？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，王平没办法了，只好啊央求马谡了。马谡想了想，那好吧，我给你5000人马，你去扎寨。啊，将军再会。王平转身刚要走，我又回来。王平将军，有什么吩咐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，你可记着，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与我争功。这两句话说的王平脸上都有点发烧。 怎么回事呢？他替马谡害臊，难为你呀、啊，参军马谡马又长，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跟你争什么功啊？咱们现在是奉令镇守街亭，能把街亭保住啊，就等于保住了咱们的全军。丞相再三强调，你怎么说这个呀？哼！气得王平瞪了他一眼，领人马下山查寨去了。刚把寨扎住，王平立刻呀就写了八份，也可以说是画的地形图，派人呢快马加鞭给丞相送去，一刻也不要耽搁呀。听候丞相的吩咐吧。马谡变卦了，当场答应的挺好，丞相说怎么扎营他就怎么扎营，结果到这儿他跑山上去了，我说他也不好使啊。王平只得如此了。马谡就在山上把寨扎下了。扎好营寨之后，马谡站在高处举目远望，哪儿有卫兵的影子呀？他心里暗暗盘算，我看是我家丞相多虑了，司马懿拜为大都督了，他怎么能够领人马先取街亭呢？他能来吗？他看着看着呀，就看有好多人顺那个大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了。马谡派一个小卒下去问问这是干什么的，小卒回来禀报说是一些逃难的百姓已经看见曹魏的人马了。啊，马谡一听，怎么真来了？那好啊，他立刻传令，你们记着，只等啊他们曹魏军包围了咱的山，把山包围之后，你们就看着我，我要把手里的红旗这么一摆，你们就拼命往下杀，咱们是一战成功。马谡是越想越美，他把在那书本上看的那套今儿他都用上了，他就忘了那是书本上写的呀，这是实战呢。马谡不管了，他觉得他布置的很周到。老百姓说的是一点都不假，司马懿的人马确实来了，已经把大寨扎下了。司马懿打发他的二儿子司马昭，你去给我探听探听街亭有没有人马镇守。司马昭奉命打探，来的挺麻利，回来的也挺快，回来见司马懿，启禀父亲，我已经到街亭看过了。怎么样，街亭有人镇守吗？有人马镇守呀。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，扑哧的一下，他坐在那儿，哎呦，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。怎么了？司马昭觉得奇怪，父亲您这是怎么了？嗨嗨，儿啊，诸葛亮真乃神人也，我不如他呀，你看看我这一路上就担着心，我就怕诸葛亮派人把守街亭，我取不了这个街亭。果然我到了，人家诸葛亮的人马也到了，我这不是白来了吗？司马昭一听乐了，哈哈，父亲您这又何必呢？虽然诸葛亮派人镇守街亭，可是您猜一猜，这人把营寨扎到什么所在了？司马懿听到这会儿，看了看帅案上的地形图，儿啊，你快说，他把营寨扎哪儿了？他扎在了山上，这是块绝地呀！司马懿一听这句话，手扶帅案，腾楞下就站起来了。瞅着他这儿子，司马昭，诸葛亮派来的这个大将确实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吗？我怎么敢跟您扯谎呢？要不我说您不必着急呢，我看街亭好取。如此说来，快更衣伺候，换衣裳，干什么呀？他要亲自骑马到那儿去看看去，我得探听探听虚实。 这司马懿儿子说的话他都得掂掂分量，嚯，带着好多军校，这些军校也都化了妆了，也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。司马懿啊，把衣服换完之后，骑着一匹马，带着这些人，他就跑到街亭来。来到街亭这儿，老远的他就看见了，山头上是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。司马懿望见山头了，山头上的马谡也看见他了。可有一样，马谡绝不成想，今天来探看虚实的是司马懿。离这太远了，那年头军事科学也不发达，也没有望远镜，马谡眼神再好，即便是远视眼那也看不清楚。他呢搬了一把大椅，就在辕门前一坐，摆个架势让你们看看，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，是逃难的百姓也罢，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。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，他是仰天大笑，笑什么？笑这员将这寨扎得太惨了，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。司马懿乐完了，领着人回来了，回到了他的大营。他问身边的人，诸葛亮派谁镇守街亭？在山头扎营骑兵都督是马谡马又长。哦，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，他翻着眼睛想了想，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，那马良的弟弟马谡，哎，正是此人。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，嘿嘿，马谡徒有虚名，是个庸才，别名就是废物。他呀看了不少的书，他看了不少书啊，但是他不会打仗。司马懿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按今天的语言来说，这马谡他是教条主义，哎，本本主义，死搬硬套，照本实发，那哪行啊？要不怎么司马懿说马谡是个庸才呢？完了，这街亭就等于是我的了，你们再给我探听探听，在街亭附近，也就是说前后左右，还有没有别的人马呀？他吩咐下去之后，工分不大，探报来报说，还有一个将军叫王平，带领一哨人马，在离那山不远处啊扎了一个小寨，成犄角之势，和那个山上啊互相呼应。司马懿笑了，这小寨等于没扎，如果说马谡和王平共守街亭，他们两个人要在当道扎下寨，咱可就不好办了。别说我带的这二十来万人马，再有一倍我也难以冲过呀，那大栅栏一个接一个的，我怎么跨越？马谡已经把人马扎到山上了，分出一股子兵去在那儿扎个小寨啊，没有用。当时升帐，司马懿派张合，你去迎住王平，不要让王平到山上来救马谡。张合领令，然后司马懿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一个管东南东北，一个管西南西北，分四面把这座山给我包围起来，当把山围起来之后，立刻断汲水之道，我使西蜀军不战自乱，渴也把他们渴死。申丹申义领令，咵嚓的一下就把这山给围起来了，首先把汲水道给掐断了，探马抱进了马谡的大营，跑！马谡吓了一跳，跑上来，曹魏军已经包围了咱的山，请将军定夺啊！把山给围起来了，围得好啊！ 休得慌张。马苏心说，我就盼着司马懿来围我的山呢，只要他把我这山包围起来，我指日可擒老贼。再探把探报打发走了，马苏要亲自到外边来看看。他出的辕门站直，这么一看呢、哎呦，马苏暗吃一惊啊，怎么了？不瞧则已，就这一瞧，就在他这山下边，四面八方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魏的军校，一眼望不着边儿，像潮水一样就朝他这山上涌来了。马苏往左右这么一看，他身边的那些将校一个个吓得脸都变了色了，有的呀上牙直打下牙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怎么了？哆嗦了。马苏一看，这哪行啊，这还能打仗吗？这个怎么一个个眼睛全直了？哼，岂有此理。他刚把这胸脯这么一挺，探报又来了。启禀将军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曹魏军已经断了咱的汲水之道。啊！马谡一愣，汲水道让人给断了。呵，他身旁这些人更害怕了。马谡呢，他得撑着点啊，因为这话王平都说在前边了。他身边有些人呢都在场啊，王平说什么他说什么人家都听见了，今儿个他哪能说含糊话呀。嗯，太好了，现在咱可全用上了，平高势下，势如破竹，背水一战，直至死地而后生，尔等要看我红旗摆动。说着他把旗子举起来了，举旗子他就晃晃吧，谁看他呀？他吩咐手下的这些将校往下杀，杀的一半就让人家曹魏军给杀回来了。哎呦，伤的伤，死的死，降的降哦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西蜀军好惨呐！马苏一看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背水一战，背水倒是背水了，谁给你战呢？马谡晃旗子晃的那胳膊都酸了，他越让这些人往下杀呀，嘿，他手下的这些将校越往回跑，把马谡气晕了，嘡啷的一下抽出佩剑，咔咔把身边的将校砍死了。如果说你们再不往下冲，这就是你们的例子样子啊，你们就跟这一样。哎呦，这些将校一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往下冲得死啊，不往下冲也得死。我说咱们该当如何呢？有人出了个主意，咱别着这份下级了，干脆咱们投降得了。哎，这是个办法，咱们这主帅也不怎么样，别跟他在这儿卖命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劈着啪嚓，盔也扔了，甲也卸了，有人把刀枪也撇了。呵，这下子如果说马谡在山上扎营带着五成兵马的话，跑了有二成半了，还给他剩下一半。马谡把他手里那旗子也扔了，他也不在那儿摇晃了，摇晃也没用了。现在怎么办？他没主意，杀不下山去，想冲下去没门啊，干脆就在这儿死守着吧。马谡想起来，王平不是跟我讨了五千人马成犄角之势吗？我那犄角哪儿去了？王平啊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，你得来救一救我呀。马谡想在这儿把辕门紧闭，死守他的大寨，等着王平。等王平？王平还真来救他来了，听说山上被围了。王平心说，怎么样，果不出所料吧？那怎么办呢？不能瞪眼看着马谡就这么完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丞相唯我一令，看我这个人呢平生很谨慎，让我呢多给马谡出出主意。可马谡他不听啊，现在让人给围住了，我得救救他去。率领人马杀出营寨，他想救马谡上不了山， 怎么的？让人张合给挡住了，把王平啊给劫回去了。他连连冲杀三次都没冲过来，这下可苦了山上的马谡了。这一天来摇旗呐喊，这么嚷嚷，军校一个个疲惫不堪，喊的嗓子都冒了烟了，没水喝呀。开始啊嗓子干冒了烟了，后来都没音了，也就没人喊了。有人禀报给司马懿，说是山上没动静了。司马懿笑了，哼，当然没动静，他们没水喝呀，喊不动了，嗓子全都嘶哑了。我看马谡小儿你还逞不逞能，传我将令放火烧山。呵，漫山遍野放起火来了。西蜀军校一看更毛了，本来这渴的一个个眼睛都蓝了，这一放火，我说咱这不就全完了吗？马谡将军您可得想个办法。马谡没什么办法了，现在他是后悔不及呀。要说办法只有一个，什么呀？逃命，下山咱跑吧，大寨大寨不要了，所有的东西该扔的扔，该丢的丢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，你们随我来。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从打山上跑下来，司马懿网开一面把马谡给放过去。放过去之后告诉申丹申义兄弟两人带领人马从马谡的后边掩杀呀，追杀，最好把他杀一个全军覆没。呵，这马谡简直像漏网鱼丧家犬一样，这通跑啊，让人家曹魏军给追出来有四十几里路。突然前面一声炮响，这声炮号炮震天呐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随着这金鼓声，一面大道旗迎风飘扬，上边一个斗大的魏字。魏延的人马杀上来了，魏延不是在街亭后边那儿镇守着呢吗？是啊，他奉令在那儿看着这汉中严侯。开始魏延还有点不太痛快，对谁呀？对丞相诸葛亮，这不是大材小用吗？您怎么让我带领着人马跑到街亭后边那儿看着去？您得给我点重任呢。后来丞相诸葛亮不是告诉他了吗？说是魏延呐，我给你这个任是最重的，让你看着汉中的严侯要路，哎，几路的人马全都归你来代管，哪儿有难哪儿有危险你去救援哪儿。还有这任务这么重的吗？这对你是莫大的信任呐。魏延这才高高兴兴领着人来。他到这儿刚把寨扎住不久，就听说了，说马谡啊让司马懿给围起来了。嘿，哎呀，魏延心想，这马谡是怎么回事啊？在广听大众的面前，他在丞相诸葛亮那儿说的是头头是道啊，现在怎么到这儿给围起来了呢？真奇怪，王平呢？魏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说王平啊想去救马谡也救不了，带我去看。他这才领着人马来，哎，到这会儿正遇上马谡往下败，他被马谡给救了，一战就把申氏两个兄弟给杀得大败。魏延呢是乘胜追赶呢，干嘛他一个劲儿的追这申丹申义？魏延心里明白，这街亭太重要了。诸葛亮丞相在交令与马谡的时候，曾经再三叮咛嘱咐，众将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丞相说，无论如何，这街亭不能丢，如果街亭有失，全军都很危险。不单说咱的供给线被人掐断了，什么粮草啊、军需啊，这都上不来了。同时呢， 咱连家都回不去了，想回西蜀都不行了。所以丞相对这地方是特别关心。现在魏延知道了马谡让司马懿杀的大败，司马懿已经占领了街亭。魏延心想，我豁出命去也得把街亭再夺回来，好让丞相安心。他怎么能不乘胜追赶呢？这通杀呀，可您倒看着点，看什么呀？您是孤军呢，现在魏延管不了这么许多了，什么孤军不孤军的，我一直杀到司马懿的大营。杀着杀着呀，有点杀不动了。怎么回事？魏延举步这么一看，自己让人给围起来了。他营对面是司马师，后边是司马昭，左边是申丹申义，右边是张合。坏了，魏延心说，我让人给困住了，这不行啊，我怎么也得杀条血路杀出去啊。呵，他把这大刀就抡开了。最近一阶段呢，魏延这能耐大涨，刀马纯熟，呼，这头杀呀，他还真没含糊。哎呀，曹魏军一看，我说西蜀真有能人呐、啊，这元将厉害呀、啊！瞧这大刀没有？好家伙，刀光一走就是一片呢。不管再怎么一片，刀马再怎么纯熟，魏延呐、啊，身边就带着那么几百人，他怎么也冲杀不出去了。魏延心说：“坏了，我今天要走不脱了，这怎么办？”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得撑着点，可不能泄气啊。怎么呢？这叫狭路相逢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你不是就人马多吗？当初赵云赵子龙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七进七出，我这还不够一出呢，一出没一出，杀吧。哎呦，又杀了片刻呀，魏延实在有点累了，大汗直流啊。魏延心说，嗨嗨，难道我魏文长今天就这么窝里窝囊的死在街亭这儿了吗？不能啊，不能不能，这也危险呢、啊、就在这时候，忽然间他听见一声炮响。魏延顺着这炮响的声音这么一看，那大旗呀、啊、哎，魏延高兴了。怎么高兴了呢？那是西蜀的旗号，这谁来救我来了？真来人救他来了。谁呀？王平。王平拼死杀进重围啊，把魏延给救出来了。救出魏延之后，这俩一商量，咱们上哪儿去？干脆咱们上烈柳城得了，那儿还有个小城高翔在那儿呢。哎，对，俩人商量两两，刚要投奔高翔去，高翔领着人马来了。高翔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听说街亭丢了，把他急得不得了啊。谁听见这信儿谁着急，因为丞相当众强调了几遍这街亭的重要性，现在街亭危险了。高翔心说，那我在这是干什么的？丞相给我一万人镇守这烈柳城，我管干什么的？街亭就离着我这不远，就丢了就完了，我得去看看。他领着人马来，正好跟魏延王平会在一处了。这三位这么一商量，咱们怎么办呢？现在司马懿已经把街亭占了，丞相说的可很清楚，街亭一失，全军危矣啊。现在咱们要想回家，咱们就得复夺街亭，要不然咱连家都回不去了。马谡已经是这样了，咱们有什么面目向丞相去交令？这几位一听这话说的对，那咱们该当如何呢？咱们把司马懿杀退，把街亭夺回来，言之有理，随我来。魏延在前呢，高翔在后，王平居中，这三位就奔街亭杀来了。还真挺顺利，杀到街亭这儿啊，没遇任何阻挡，直杀到司马懿的辕门，嘿嘿，会连个小卒都没碰上。魏延心想，不好，是不是其中有诈呀？ 他刚想着这儿，只听嘡一声炮响，辕门内有人哈哈大笑：“魏延将军，司马父子在此恭候你多时了。”